谢谢恩琪。Hello， 弟兄姐妹平安。我是来自西区的 Adele， 然后三年前呢，我记得我就是站在这个地方，从这里被拆派出去了西区。那每一次我回到北区的时候，我觉得都有一种回家的感觉。我想这毕竟是我的娘家。那每次回来呢，都可以看到很多熟悉的面孔，觉得非常非常的亲切，但也有很多的新面孔，相信你们一定是我们这个家里面的新成员。那在教会呢，我们是一个美好的大家庭，因为在主里面我们被称为是弟兄姐妹。那一说到家，我想大家很容易就想到我们华人经常说的关于家的两句话。第一句是家家都有一本什么难念的经，不是圣经。那么第二句话就是家和万事兴。其实家家都有困难，都会有一些的难题，那我们教会作为这个家也是一样的。正因为如此，我们家庭的和睦才非常非常的重要。当我们一个家有和睦的关系的时候，我们这个家凡事就顺利。那当我们教会这个家有和睦的关系的时候，我们教会就兴旺。所以我相信弟兄姐妹都希望我们的教会是一个兴旺的教会，对不对？要我们的教会兴旺，合一是关键。这话不是我说的，这话是神透过保罗告诉我们的，好不好？这个时候我们要一同起立来读一段的圣经。这一段经文在腓立比书第二章一到五节。好，让我们一起以一颗恭敬的心，我们同声来读，一备请。所以在基督里若有什么劝勉，爱心有什么安慰，圣灵有什么交通，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你们就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好，谢谢大家，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感谢你让孩子今天有机会和弟兄姐妹一起借着你的话语来分享这篇关于家的信息。教会是你的家，是你所设立所喜爱的，求主你使用孩子向弟兄姐妹传达你自己的心意，带下你的恩典和祝福在我们这个家中。也请你预备弟兄姐妹的心，让我们每个人都为自己来听，而不是为别人听，都来思考这篇信息对我说了什么，我有什么领受，我需要有什么改变或回应，而不是边听边想对那谁谁谁就应该怎么样。愿主你用你自己的话语来建造我们，也建造教会这个家，使你在当中得着那当得的荣耀。谢谢主，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谢谢大家，请坐。那腓立比书呢，是保罗写给腓立比教会的一封书信。保罗非常喜爱也非常满意腓立比教会，那这个教会是他在欧洲所成立的第一间教会，他们热心的传福音，与保罗的关系非常的融洽，感情很是深厚。那保罗在这里对他们谆谆教诲、劝勉和嘱托，他所爱的教会一定要合一。由此可见，合一非常非常的重要。那我们就来看一下，那什么是合一呢？在第二节当中出现了两个相同，两个一样。那合一是不是要让我们一定要成为一样的呢？是不是？是不是？说 说是的举手，说不是的举手，没有举手的举手。感谢赞美主。其实呢，我记得在前两周的心意更新的家庭营当中，我非常阿闷周师母所分享的，他说合一不是统一，合一不是要让我们穿制服，他说如果要是穿制服的话，那最合一的就是电线杆，因为电线杆长得都一样。但是我相信这一定不是神的心意，因为我们都是神所创造的，神既然把我们每个人都造成了独一无二的个体，让我们有自己的个性，让我们有自己的属于自己的东西，他没有像集体生产那样把我们全部造成一批完全一样的产品，那我相信神一定不是要让我们完完全全都一样。真正的合一是我们彼此了解各自的不同，也要接纳我们彼此的不同，并且因着我们每个人有不同的个性、不同的恩赐，我们可以非常好的彼此配搭，朝着一个目标和方向来前行。那其实合一呢，也有主动的合一和被动的合一。那我想其实大家一听到合一就觉得其实蛮困难的，为什么呢？我们一个家里面的弟兄姐妹都会常常吵架，对不对？俗话说舌头牙齿会咬到舌头，我们这么多的不同，我们有不同的背景，不同的成长经历，我们从不同的地方来，所以我们要真正的做到能够朝着一个方向心意相同的去走，真的很不容易。但是这里分主动与被动两种，主动就是说我不仅是在行动上，而且在言语上，甚至在祷告上，我非常的支持朝着一个方向咱们大家一起前行。那么被动的合一是指我可以有自己不同的意见，但是不在公开的场合攻击或者诋毁。因此我们如果要合一，合一的沟通和彼此的了解互动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什么叫做合一的沟通呢？我记得我们之前也有跟大家说过，合一的沟通就是希望我们在对的时间找对的人，用对的态度来表明自己的想法与看法。合一不是要让我们大家只带着耳朵不许带嘴，不可以讲自己不同的意见。那如果这样的话，谁还要在教会里面这样长时间的不让自己表达自己的心意，我们不都憋成内伤了吗？所以呢，在这里其实我们需要表达，我们需要沟通，但是我们的沟通要合适。所以我们最好是在私下而不要在公开，直接去找当事人而不是去找不相关的人。我们最好是用比较柔和的态度，本着解决问题的目的来沟通，而不是本着吵架的目的去沟通。那如果这样的话，我相信很多的问题，我们遇到的很多的困难，我们通过合一的沟通，我们都可以有一个平台，可以有一个途径来让它得到解决。其实我非常的感恩，因为我觉得我们教会的牧者，坐在我们当中的菲利牧师和 Chris 师母，还有在我们后面的守国牧师和金慈师母，他们都是我们的好榜样，他们非常的敞开。所以这么多年走下来，并不是代表每一件事情他们的每一个建议我们都完全的阿闷，没有任何自己的想法，但是我们会在私下里面来找到他们，来表达我们的意愿，而我们也非常的感恩他们愿意聆听，他们愿意敞开心，他们也愿意把我们的建议带回去祷告。如果祷告他们觉得可以采纳，他们也会采纳我们的建议。因此这么多年走下来，我们 不会因为有不同的意见就没有合一，反而不断的沟通和交流下来，我们的关系越来越合一，我们越来越融洽。所以菲利普牧师和 Grace 师母是我的老爸和老妈，所以大家可能经常听到我会这样叫他们，因为他们曾经是我的小组长，是我属灵的父母亲。那首伯牧师，我记得他有一次开玩笑跟我们说，我们不断的沟通，不断的磨合，现在咱们之间有了亲密的革命友谊。当时秀仪就跟我说，老婆啊，一个台湾的牧师跟我有了亲密的革命友谊，这真的是神的工作，这的确是神的工作。所以可以看到，虽然我们来自不同的地方，我们有不同的个性，但是我们在神的爱里面，我们彼此的沟通，彼此的了解，更多的接纳，很好的配搭，我们真的可以来做到合一。那再接下来呢，在第二节说，我们一起来读一遍这一节好吗？预备，请。你们就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好，我想问问大家，你们是谁呀？是谁？我们。所以我们当中有些弟兄姐妹可能会想说，这是你们教会的合一耶，我又不是牧师，我又不是小组长，我又不是重要同工，我只是小小的一个普通会众，合一和我没有什么关系。大家说合一有没有关系？有，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这个家的一份子，不管你今天是会众也好，还是小组长也好，我们都是这个家的成员。如果只有一部分的人合一，那是不是真正的合一呢？不是，只有我们这个家里面的每一个成员，我们都在这个合一的氛围当中，我们才能做到真正的合一。所以好不好，跟你旁边的人说，合一缺你不可哦。所以合一真的每个人都不能少，一个都不能少。那我们对合一有了一定的了解了，现在大家觉得合一我们可不可以做得到？好像不是很自信呢，可不可以做得到？可以，太好了，我看到有个弟兄非常自信地摆了 OK 的姿势。那其实呢，神也借着保罗告诉我们，我们真的是可以做到合一的。为什么？因为我们已经有了从神而来的合一的基础。这个基础是什么呢？让我们来看一下第一节，我们再一起来读一遍好吗？请。所以在基督里若有什么劝勉，爱心有什么安慰，圣灵有什么交通，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在这里保罗告诉我们，合一我们是有基础的，这个基础就是关系，是我们与神的关系，也是我们与人的关系。为什么这么说呢？让我们看这一节，这一节当中说到，在基督里，圣灵，这里讲的是我们与谁的关系？是我们与神的关系。那这里还说到要劝勉，有安慰，有交通，啊，慈悲怜悯，这说的是我们与谁的关系？是我们与彼此的关系。其实这就像是我们的十字架，树是我们与神的关系，横是我们与人与彼此的关系。所以首先我们与神的关系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我们自己的想法，都有我们自己的眼光，都有我们自己的标准。那如果我们都按自己的方式来，都按自己的标准来，那我们的劝勉、我们的安慰和交通很有可能是按照我们个人的标准、个人的心思意念，很有可能是按照我们自己的血气、眼光和想法。那这样的话， 如果我们不去劝导别人可能还好，劝了反而会越来越糟。不去帮忙可能还不错，去帮了反而会越帮越忙。用我们人的想法去辅导别人，结果怎么样？辅一个倒一个。所以我们真的需要我们跟神有非常亲密的关系，用神高过我们的意念来劝导来安慰，而且我们需要知道神的心意是什么。我还记得当时我跟老公刚刚接了我们的小组的联络人，那个时候我们在小组当中可以说是年龄最小，是受洗时间最短的一对夫妻。我们那个时候差不多有五对的夫妻，他们基本上受洗都在十年以上，年龄也都比我们长。所以当时我们就在想，这些都是我们的前辈啊，大哥哥大姐姐们，生活阅历也比我们丰富，我们怎么可以去劝勉安慰到他们呢？所以我们就在神的面前来祷告。我老公非常的实诚，他就跟神说，他说，神啊，你都知道我的呀，我这个人又没有什么耐心，也没有什么爱心，你说你把我摆在这么个位置上，让我到底该怎么做呢？但是我也愿意顺服，既然你让我做我就做，但是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做，所以你得帮着我做。于是我们花很多很多的时间在祷告上，我们为着小组祷告，我们把小组里面每一对夫妻他们的性格，他们家里所遇到的问题，我们一一的带到神的面前，每天为他们祷告。祷告到一定的程度，我们在真的是看他们是我们的家人，我们不再去想他们比我们年龄大，不再去想他们比我们受洗时间长，我们看他们是跟我们很亲很亲的家人。我们为他们的问题祷告的时候，我们流泪来祷告，因为我们觉得说他们的问题我们有很大的负担。那就是因为这样我们跟神建立了关系，神非常非常的奇妙，神就让我们在牧养当中有启示有亮光。当时神就把这个家的理念给了我和我老公，于是我们在小组里面从来没有出现过核心同工或者是小组同工这几个字，从来没有过。但是家这个字很好的凝聚了我们每一个人，以至于我们的小组一路走来，每一个人都觉得自己是这个家的一份子。不论我们要做什么，不论我们要怎么做，每一个人他们都表达自己的意愿，都投入到当中。几年走下来，我们的小组越来越凝聚，而且我们也分职了。所以可以说，如果我们没有跟神建立亲密的关系，用我们自己的脑袋去思考，用我们的想法去做事情，我相信不会有这样的果效。那再接下来呢，我们也讲到我们与人的关系。所以我们大家彼此是家人，因此我们需要彼此来扶持，我们要劝勉，要安慰，要交通，要有慈悲和怜悯。所以这也告诉我们，如果我们单单的只注重我们与神的关系，每天把自己关在家里面祷告和神亲近，但是和人没有关系，这样我们也没有办法真正的来达到合一。就像我刚才跟大家所分享的，如果我们只为我们的组员每天在神的面前迫切祷告流泪祷告，但是我们却没有花上时间付上代价去跟他们建立关系，我们的小组也不会有后来的凝聚，也不会有后来的分职。那我也相信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的眼睛都是雪亮的，所以每一次当我们真心付出的时候，弟兄姐妹其实他们都看在眼里。当我们愿意比别人多走一里路的时候，你就会慢慢的发现有很多弟兄姐妹会被你的生命所影响， 他们会不自觉的慢慢的融入到这个付出和建立关系的这个氛围当中，那么这样我们的关系就越来越亲密。所以说关系重不重要？重要。所以我们大家一起来说关系，关系。所以关系是非常的重要，而这个关系也是神已经告诉我们了的，我们可以合一的基础。那在接下来我们怎么样可以做到实实在在的合一呢？我们的神非常非常的奇妙哦，他没有只给我们一件又大又难的事，告诉我们一个目标说你们要合一，但是不告诉我们我们该怎么做。神是有恩典有怜悯的，当他告诉我们要做什么的时候，他通常都会给我们有出路。所以神借着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我们要有两个不，首先是不结党，就像在第三节当中所说的，我们凡事不可结党。大家知道什么是结党吗？知道什么是结党吗？知道不知道？Erica， 几个个性相合的人习惯性的聚集在一起。这里要跟大家说，结党呢，就是 Erica 说的不错，就是我们会有一个小团体。那么，这个结党的这个小团体和我们的小组和小家一样吗？不一样。为什么不一样？为什么不一样呢？我们的小组和小家是因为什么在一起？是因为我们要牧养神的羊羊，我们要关心神的羊羊，我们是为着神来做。那么结党在这里，新中文译本翻译结党这个词叫做 self ambition， 就是是有自我的目的，有个人的目的在里面。因此结党与我们的小组小家是不一样的，结党是因为有自己的野心，把愿意和自己在一起的人笼络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小团体。容易结党的人通常有几个共性，第一，他们很有感召力，很有说服力，还很有人缘，所以他们容易招聚人在他们的身边。那么第二呢，他们很有自己的想法主张，甚至有可能有非常丰富的经验，但很多他们的想法和主张不完全的符合圣经，让人听起来有些似是而非，但是呢又不完全的错，所以不太清楚的人听了以后觉得说，哦，对对对，有道理，这样慢慢的就被他们就围在了这个人的身边。那么还有呢，就是容易结党的人，他虽然有自己的想法，但是他不按照我们刚才所说的那个对的时间去找对的人来用对的方式来沟通，他会去找他有市场的那个对象去跟他们来表达自己的想法，那这样的话他就很容易把这些人放在自己的身边，形成拥护他的小团体。很多时候结党的结果是会让我们有一个 on the table leader。 为什么说是 on the table 呢？就是如果你鼓励他起来服侍，光明正大的做一个 leader， 在教会当中学习跟大家沟通，学习和大家配搭，在配搭的过程当中我们彼此来查验，他不愿意，但是他愿意在底下成为一个 on the table 的 leader。 所以这样其实是非常危险的，因为长此以往下去，他会与教会脱节，甚至会造成小组或者教会的分裂。 因此我们要非常非常的小心，当我们表达自己的意见的时候，我们真的是符合真理吗？当有人愿意凝聚在我们身边的时候，我们要非常小心，我们真的是为了牧养神的羊羊的目的把他们凝聚在这一起，还是我觉得我在他们当中我很有市场，我很有成就感，我在他们的当中我说的话有人听。那么在接下来第二个不要，就是不要贪图虚浮的荣耀。那我们知道荣耀有从神而来的荣耀，这个荣耀是好的，是我们需要追求的，那么也有从人而来的荣耀。那这种的荣耀常常会成为撒旦魔鬼的工具，或者是成为他的诱饵来引人犯罪。其实虚浮的荣耀用大家比较听得懂的白话来解释一下，就是虚荣心，这样大家会比较明白吗？所以虚荣心会让我们干嘛呢？它会让我们会夸大我们自己的长处，会说谎，会有争竞，会有嫉妒。因此我们不能够因为虚荣心的驱使而让我们远离了神的道，来破坏我们之间的合一。那有些小组长可能觉得说，我们的小组要非常非常的有默契，我们要很有小组的荣誉感，这些都是好的，一点错都没有。但是如果他跟组员说，我们要很有默契哦，所以我们小组里面说的任何话不要出去跟教会讲哦，这样就比较危险了。那还有呢，是说今天我知道牧师要来了，所以我要在小组里面说，你们平常不来参加小组聚会的，牧师要来了，你们必须都得来参加聚会，来的时候都要说好听的话，让牧师知道我们的小组是很棒的。听起来有一点道理哈，因为我们的小组是需要有一个凝聚力，是需要有一个荣誉感的。但是如果你深层的去想，你会发现他所要这个背后，他所要彰显的并不是神在这个小组当中的荣耀，而是他自己的一些私心，他要想彰显他所带的小组是非常棒的，是非常好的。所以我们要非常非常的小心这个部分，我们不要因为自己的虚荣心而窃取了神的荣耀，甚至误导我们的组员。好，我们说完了两个不，现在呢我们说两个要。在不的同时，我们复习一下，我们刚才说两个不，我们不要怎么样，不要结党，然后呢不要追求虚浮的荣耀。太棒了，看来大家都有在听。那我们下面有两个要，第一个要就是我们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什么是谦卑呢？谦卑就是我自己愿意客观地来看待我自己，并且我可以看到别人的长处，非常的谦虚，受教，肯听劝，而且让人觉得很容易相处，很容易跟他一起搭配。那在这里保罗特别的来教导我们说，我们要存心谦卑，意思就是我们的谦卑不是嘴上说出来的，不是说我们嘴上说我要学习谦卑，哎呀我就是要谦卑，哎呀我真的得要谦卑，就代表我们真的谦卑了。没有，一个人谦卑不谦卑不是他说啊，我一定顺服教会的，我一定谦卑的，牧师讲什么我一定听的，不是这样子。真正的谦卑是发自内心的。看一个人谦不谦卑，不要听他怎么说，看他遇到事情怎么做，是不是真的谦卑，一遇到事情马上就验证出来了。所以我们说存心而不是表面， 那谦卑的人，他是肯客观的来评估自己，并且他勇于承认自己的不足。我记得我们是2009年来到北雪的灵粮堂的。第一天我们进教会的时候，我们就坐在后面的那个位置上。当天我印象非常的清楚，是我们的首伯牧师站在这个地方讲道。当他讲到最后的时候，他说：“我在这里要当着弟兄姐妹的面，向一位弟兄来道歉，因为前几天在服侍的时候，我得罪了他，我的态度非常的不好。”所以我在这里要请求他的原谅，并且谢谢他对我的包容。当时我坐在后面，我就在想，这是一个教会的主任牧师，哎，这个同工做事情没有做好，他批评两句，这有什么错呢？至于他当着100多号人，还当着像我这样第一天来的新朋友当众道歉吗？但是大家知道吗？就是因为首伯牧师他当时这样客观的来看待自己，并且勇于承认自己的不足，给我种下了非常深的印象。我跟老公当时就决定，我们要留在这间教会，不为别的，而是因为首伯牧师的坦诚，他的敢于担当，他作为一个主任牧师的胸襟和他的个人魅力吸引了我们。我非常感恩，这么多年走下来，我觉得我们的决定一点都没有错。我们在这间教会，在这样的榜样之下，我们学习，我们成长，所以我们一步一步走到今天，学习谦卑顺服的功课。那谦卑还要肯听别人的劝，要看别人比自己强。当你听到不同意见的时候，尤其是对你好的建议，但是却有点不中听的时候，你的态度是怎么样的呢？一个真正存心谦卑的人，他会把这个建议放在心里面，会回去思考，并且如果他觉得说的有道理，他会有行动上的回应来接纳。那还有刚才我们说了，存心谦卑的人是我们可不可以客观地看待自己，勇于承认自己的不足。那存心谦卑的人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他不会常常看别人不爽。所以我们可以想想自己，我有没有常常看谁不爽？如果你常常有看别人不爽，证明谦卑的功课还要学习一下。因为当我们看别人不爽的时候，就证明我们没有看他比我强嘛。我看到的都是他的不足，或者他的缺点，或者他不好不对的地方。那我们要看别人比自己强，我们需要看到的是别人的长处，是我们可以学习的地方。所以我们可以自己想一想，我有没有经常看谁不爽呢？如果有的话，要请主来赦免帮助我们，不要把那个人用自己的标准和眼光打上一个大叉叉。如果我们不这样做，我们就比较不容易看别人不爽，在谦卑的功课上我们就可以进步那么一些些。那最后我也想要跟大家说，谦卑呢不等于自卑。谦卑不代表小组长一说，哎，你可不可以做这件事情？哎呀，不行啊，我谦卑呀，我不行，我不会，我不能，我不做。这不是谦卑啊，这真的不是谦卑。真正的谦卑是我愿意来做，虽然我不行，虽然我不会，虽然我可能做不好，但是我愿意尝试，并且在这个尝试的过程当中不断的学习。看别人比自己强，客观的来看待我自己，勇于的来改变自己，让自己一天一天长大成熟。那除了要谦卑，还有另外一个要也非常的重要，就是我们 不仅仅要单顾自己的事，我们也要顾别人的事。为什么要这么说呢？因为如果我们每次祷告都是我啊，我呀，我呀，我的工作呀，我的身体呀，我的孩子呀，我的经济呀，我们的眼睛看不到别人，时间长了，我们很容易以自我为中心，期待别人都看到我的需要，但是我看不到别人的需要，这样会影响我们与人的关系。所以在这里说，我们要顾别人的事。当然保罗也在这里说了，不要单顾自己的事，意思就是你不可以不顾自己的事，但是也不能单顾自己的事。我们在除了顾自己之外，我们需要看到别人的需要，我们需要能够不以自我为中心。我记得前两个星期家庭营的时候，星期六的晚上大家还记得吗？下起了瓢泼大雨，在最后要结束的时候，那周师母那个时候正在跟一个人讲话，那 Hughie 就是我先生，他因为看到下雨，所以呢他就跑到车里面去拿了一把伞过来。等周师母讲完话，他就对周师母说，说师母下雨了，我给你拿了一把伞。那我想如果我是周师母，有这么一位弟兄给我拿了把伞，我的第一反应一定是谢谢你。大家知道周师母的第一反应是什么吗？他连那把伞他连看都没去看，他一把扯过 Hughie 的胳膊，从上摸到下摸了一遍，问他你有没有淋湿，你有没有淋湿。所以我们真的是看到为父为母的一种牧者的心肠，他所看到的，他所想到的，他的第一反应是别人而不是自己的需要。所以我觉得我非常非常的感动，我也透过周师母我知道神所重用的仆人，他们看到的是别人的需要而不是自己。因此我鼓励弟兄姐妹们，我们真的在这个神的家中，我们可以多顾及他人的需要。相信当我们和睦相处，同心合一的时候，神是最喜悦的，因为弟兄和睦同居是神美好的心意。好，说了这么多，我们需要来很快的回顾一下。我们今天讲到了合一的定义，合一不等于统一，我们可以主动的合一，我们也可以选择被动合一，用合一的方式来沟通来了解，而且合一我们人人有责，与我们每个人都有关系。那我们合一的基础是关系，是我们与神的关系，是我们与彼此的关系。那最后我们要切实可行做到合一的秘诀是有两个不和两个要。两个不就是我们不可以接档，不可以追求虚浮的荣耀；两个要是我们要存心谦卑，而且要顾别人的事。家和万事兴，弟兄姐妹们，在许许多多千千万万的人当中，我们这些人被拣选成为神的孩子，而且我们这些人就这么坐在了一起，今天在同一个地方成为一家人。我想这是很特别的事情，这绝对不是偶然的。那我想家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名词，弟兄姐妹不仅仅是一个我们在教会里面看到彼此用来打招呼的一个亲切的称呼，它所表明的是一种身份，我们作为神儿女的身份，它所体现的是一种关系，是我们与神的关系，与彼此作为家人的关系。我真的希望今天这个身份，家人的身份，这个关系，我们与神与彼此的关系能够深深地进入到我们每个人的心里，使我们都可以存心谦卑， 彼此顾念和相爱，用合宜的方式一起来建造自己，也一起来建造神这个家，带下这个家的兴旺，活出神的心意和祝福，好不好？现在我要邀请敬拜团带领我们一首的诗歌，让我们用这首诗歌再次向主立定心志，我们要合一，要同心兴旺教会这个家。我请大家起立，
神的耶，让我们以一个谦卑的心来到神的面前。